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神使用各种各样的人物来预表或者写照主耶稣基督。通常神选择来象征基督的这些人物本身是非常信实的神人，大卫和约瑟是非常好的例子。然而神偶尔也可能使用不是很正义的人来代表基督。例如圣经里描述了一位我们从不把他和基督相关联的人，古列王，也称作居鲁士、马代人和波斯人的王。他是当时的一个国王，他没有统治过以色列，而是一位统治着一个异教徒国家的王，极其可能他自己是位没有得救的人。然而神选择使用这位塞鲁士来作为基督的预表和写照。当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读到其中的两段经文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比喻。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居鲁士，也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也称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在以赛亚书45章1节里的所高的这个希伯来词，和在但以理书9章26节里的尼赛亚，中文为受高者，是同一个原文词。当然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所高者，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降临的弥赛亚。今天的属灵象征古列，也称作居鲁士、马代人和波斯人的王，为基督的预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将是《启示录》1章的第19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圣经学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章10至14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作摔跤。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能够确实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以神想让我们生活的方式生活，这都是神的大能，主的大能。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腓立比书里的另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对这节经文很熟悉。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些凡事是什么？这是圣经命令的凡事，顺服的事。主想让我们在过基督徒的生活中，在以一种公义的方式正直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所行的事。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他的公义，他已经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现在那位圣灵即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能帮我们执行凡事，按照神的道路做凡事，不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做。这完全是神的大能，并且神有如此的大能大力，以至于如果现在地上活着的所有的选民，并且如果我们都立刻一起转向神，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寻求主，向他恳求帮助，他有大能大力，可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必要的力量来行这些事，而且他也愿意我们这样行。这就是我们的神荣耀的天性。是的，我们是软弱的。是的，我们遭遇患难，而且可能有一万人坚决反对我们。但是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里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有一个力量的源泉，我们可以转向他，他比任何地上的君王或者权柄或者地上的力量都要强大。事实上，你可以拥有所有的君王、总裁及独裁者，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领袖及他们一切的军队，并且把他们所有的力量加起来，人类所有的力量及这个世界上所有强大的事情合为一体，也根本不可能与神的大能抗衡，根本算不上什么。神是更强大的，神是全能者，他是圣经的全能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他乐于代表所有在他面前内心完全的人们，显示他自己是强大的，而会是每一位选民，他们得到新的复活的灵魂，内心重生了，内心是完全的。神以显示他自己强大为乐，因此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带着我们的问题转向他，将关于累赘我们的人们及困扰我们的事情转向他呢？带着所有这些事情转向他，并将这些事情在他面前展开，正如西西家王将亚述王亵渎神的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一样，他竟敢攻击耶路撒冷和西西家王。让我们完全将这些事情在神面前展开，以便神可以显示他自己的强大，正如他为西西家和耶路撒冷所行的。 还记得当敌军清早起来一看时，都是死尸了吗？贯穿圣经始终，神都显示他自己是强大的，他就是那位。为了使让他的子民自由，而曾使地上势力最强大的埃及屈膝的神，他就是那位借幼年人大卫之手，用机弦甩石杀死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神。他就是那位改变了尼布甲尼撒王的降旨，没有使火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就是那位在狮子坑里保护但以理的神。神经常显示他的大能大力，在那里让我们转向他，寻求主，以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这里被翻译为全能者的这个希腊词是一个复合词，一个词意思是全，另一个词意思是能。这通常被翻译为全能者，几乎总是这样。正如圣经在启示录19章15节里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牧，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里有全能神这个词，然后在同一章的前面，在启示录19章6节里，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全能者。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那就是全能神，他拥有所有的大能，所有的权柄，他作王统治着天国里的所有事物。这就是我们的主神。我们有这样一位帮助者，我们心怀感恩，我们极大的蒙福。诗篇46篇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神巡遍全地，找到那些在他面前心里完全的人，为的是因他们而显示他的大能。因此，我们有一位神，他展示着他的大能，一直贯穿在圣经历史当中。这就是那位昔在的神。是的，这就是那位以后永在的神，而且这也是那位今在的神，就是现在，就是今日。此时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的神，神拥有所有的力量，而且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一章九节的一段经文。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再次要说，我们看到约翰是被神使用来记录下这些事情的那个人。 神将他带到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并向他显现这些即将来到的事情的荣耀的意象，以及直接从神之口里出来的奇妙的真理。注意，约翰是一位真信徒，他是一个神拯救了的罪人，主借着准许他成为他的一个使徒，并使他跟基督有一种亲近的关系，而大大的祝福他。因此，他享受一个在属灵上是十分蒙福的生活，但是肉体上却是一个艰难的生活，而那通常就是这个世上真信徒的情形。一位信徒寄居在世，有属灵的征战，有属灵的力量攻击，你若不遭遇患难，这是很罕见的，约翰也不例外。他当然经历许多试验，而且在这里，他是在对你、对我、对所有将会读到这些事情的神的子民讲话。他作为一位弟兄，在对我们讲话。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我们真正重生了，约翰就是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之一，那么他就是神的一位儿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使用弟兄或姊妹这种语言的原因，等等。我们被收养进入那个家庭，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而且他使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带我们进入他的君尊的家庭，以便我们跟神有了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了关系。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弟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任何行父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关系，我们是神儿女里的兄弟姊妹，我们是同一个神家里的人。对于我们中那些在世上可能没有一个大家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福分。可能我们只是几口之家的一个小家庭，而且我们深爱着他们。然而，论到属灵的领域时，神极大地扩大我们的家庭，包括许多的人。你知道，真信徒之间彼此相爱，我们确实喜爱发现其他真信徒，其他知道同样的事情，其他知道跟我们从圣经里学到的同样的真理的人。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分享神的事情、圣经的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同一种语言，这是一个奇妙的祝福。通过圣经的语言，我们有一种亲密，我们可以理解圣经的教导及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对其他人说同样的事情，甚至是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往往会一无所知，他们往往会不知道如何就这些事情跟我们展开对话。可是当我们 和一位是真信徒的弟兄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几乎会感到我们在跟一位阔别已久的亲属交通。所以这里神感动约翰写下了他是我们的弟兄，并且和我们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腓立比书一章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被翻译为有份的这个希腊词跟被翻译为一同有份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而且我们跟约翰一起，跟有史以来神的子民一起在患难上有份，我们都在患难上有份。这并不是一些只是你我或者今天另外一个人首次经历的患难，没有其他人经历过这些患难。不，约翰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就知道一切关于患难的事情，在历史上任何时间内，神的子民都知道一切关于患难的事情。想一想，在狮子坑里的但以理，他知道患难吗？是的，他知道，因为为了道的缘故，为了行正确、公义、良善的事，他不会拒绝神，无论后果如何，他必须继续向神祷告，他不肯放弃的真理。尽管他深知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条禁令加盖了玉玺获得通过，并且照马代和波斯人的条例不可更改。然而他不会为了救自己寻求讨人的喜悦，而是继续向神祷告。而但以理继续那样行，因此因为他跟基督永恒神之间的关系的缘故，他受苦遭患难。当然神从狮子坑中救了他出来，贯穿历史始终，这种情形都一样，即因为神的道的缘故，神的子民忍受磨难。比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那里神解释了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至二十一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子民将会遭遇患难。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里作出声明，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在那节经文里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里，基督在解释为什么极致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遭遇患难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贯穿历史始终，神的子民总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他的道的缘故而遭遇患难的原因。你不能将义者与另义者分割开来，神和他的道是同义词，而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我们可以确信，可以保证，如果我们认同神的道，如果我们相信、信靠、宣告、分享圣经，我们就肯定可以知道，由此必将会因为那神的道，必将会遭遇患难，受到逼迫。这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只是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些找真信徒算账并开始使他们忧虑、追击他们的人，不承认因神的道的这个事实，他们有其他的理由，那是确信无疑的。他们对自己所行的事有正当的理由。可是事实是，如果我们是一位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谨慎地确保我们从圣经里分享的这些事情忠实于圣经，就必将因为神的道的缘故遭遇患难，受到逼迫。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也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里神在说，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你看到领受真道和患难是如何息息相连的吗？你可以泰然处之，我们中任何人都能，并且我们知道如何应付。只管决定并重新回到世界，又继续一头扎进世上的日常事物，而忘记关于圣经的一切事情，忘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所有事情。当然，通常情况下，你将会与世人相处融洽。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你将会仍然有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苦难。但是，你将不会跟这个世界有属灵上的苦难，你必不会有属灵的征战，或者不会有属灵的力量攻击你。那种情况唯独发生在某人参与到神的话语、圣经之时才会发生。因此，是的，任何人可以靠完全弃绝神的道来逃避那些属灵的挣扎和征战。当然，神的儿女是不可能那样行的，因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深深的吸引，这是一种我们不可阻挡的吸引，我们不能阻挡，我们不能扭转，我们不能退后。他有永生的道，我们无处可去。现在，今天比以往更真实，我们不能回到世界， 神的儿女不能回到教会，因为教会是世界的一部分。神的儿女无处可走，唯独来到神跟前，来到神的话语圣经跟前。我们也绝不会想要重新退回到那些事情上，我们甚至不应该向后看，或者甚至不应该往后哪怕是匆匆一瞥，我们应该继续向前，因为事实上回头看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世上没有任何有价值、可以站得住脚或者有益处的事物，甚至是对于那些从没有离开众教会、那些仍然留在其中的人来说，也没有益处。这最终将注定会成为他们不可避免的厄运，他们的毁灭。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恋慕的东西。不论世人如何极力掩盖那个事实，这仍然是真理。这个世界是远离神的一个空虚空洞的事物。唯独神，唯独他的话语才有真价值，才有目的，才有意义。唯独他的话语才有真正的实质。那就是为什么真信徒坚守神的道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神的道离开我们。因为主必不会让我们离去。而且我们认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巨大的财富，它使我们拥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而丰盛的财宝，这是如此之多，远远多于所有世界上的财宝。所有这些属地的东西，有朝一日必将会一起生锈、朽坏，必将会跟这个世界及其上所有未得救的人一同被毁灭。因此，是的，我们为神的道的缘故遭遇患难，那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圣经在《使徒行传》14:22里说，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知道，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4-5里说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那岂不是神做出的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声明吗？他看到了这件事，他认识到其中的艰难，他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看到了我们的试验，并知道我们的患难及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流出的眼泪，知道我们那些被弃绝的生命，知道那些低垂下的头。神看见了所有这些事情。这不是好像他不关心，这不是好像我们在今生受苦对他来说一点儿不值。 神确实在看顾着，他知道我们每滴眼泪。我认为圣经有一段说关于把眼泪装在皮带里的经文。神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事情，他关心我们可能悲痛和忧伤的每个时刻。他确实知道这些事情，他确实关心这些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这些试验和患难，这些如今的患难，必将不会持续到永远。他知道，所有这些挣扎都将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当这些使我们忧虑的事情停止困扰我们时，我们将不再为神的道而遭遇患难或受到逼迫了，而是我们将进入荣耀的天国。神知道这一点，他看见那日子来到，他完全知道他将擦去他子民脸颊上的一切眼泪。一旦他确实那样行的时候，当那些眼泪过去了，我们不再哭嚎，也不再有疼痛、死亡、悲哀。当神带来那日子时，将绝不会再重新回到过去了。因此现在他看顾着我们，他看见他的子民受苦，他们受到逼迫，遭遇患难，他们忍受磨难，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事实上，这是我们坚持圣经或神的道的真理的一个明证。倘若这是并不真实的话，倘若神的话语只是一些幻想的话，倘若在事实上这并非现实的话，倘若这些事情并非如圣经所说的那样，那么世界就根本不会关心这件事，将根本不会有涉及这些事情的属灵的征战了。但是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是他的子民神的圣徒遭遇的一些的事情，为了进入永恒的天国，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岂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至十八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这里，神基本上总结了我们的患难。他说，这只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一个轻省的担子。记住，那正是主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里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个轭是什么？那个担子又是什么呢？那个担子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传播神的话语。我们要使自己与神的道认同，不拒绝圣经，不偏离圣经。当其他人看我们的时候，不去隐藏神的话语，而是要欣然接受圣经，与圣经同为一体，要宣告圣经，分享圣经，不论别人怎么认为我们。他们可能轻慢圣经，而且许多人必然会这样行。他们可能会嘲笑圣经，他们可能为因为我们坚持圣经而辱骂我们。世人将会行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必将会因为我们坚持圣经而恶语重伤我们。然而这是一个容易的恶，一个轻省的担子，这是至赞至轻的苦楚。因为这只是一时的，这仅仅是暂时的事情。然后我们将会进入天国，进入永恒的将来，而且我们将会享受永生的所有奇妙的祝福。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在我们前面的学习里开始查考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约翰是在对真信徒讲话，他在对他的弟兄们讲话，当然他是在神的默示下讲话的，神感动他说这些事情。但是他在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我们看到被翻译为伙伴、伴侣的这个希腊词，也可以被翻译为有份。他在患难里有份，我们也在患难里有份。就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对于神的儿女而言，这是不可逃避的，因为我们认同神的道，我们认同基督他自己，因此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箭靶子，成为恨恶主耶稣基督，对抗他，对抗任何与他认同的属灵力量的攻击的目标。这是神话语的真理，也就是基督。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如果我们在分享真理，并且我们在努力忠实于圣经所说的，就必将会遭遇患难。是的，在世上总是有苦难，这是非常普遍正常的，在每一位神的儿女的生活里，那是可以预料的。但是圣经也提到大灾难，并且我们是大灾难的见证人。 而且我们事实上经历了那段时期，它持续了23年，从1988年5月21日到2011年5月21日，那就是大灾难时期。那是一段为神的道而受到许多灾难的时期，因为神向世界打开一扇巨大而敞开的门，前所未有的向世界传福音。由于福音以一种空前的方式被传开，因为神的道，患难就来到，而且神的道在全地增加并兴旺，就有大灾难。因为分享这些事情的人不仅成为教会成员攻击的目标，还成为世界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许多人听到福音，而且福音在照亮黑暗，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冷嘲热讽，一片批评和辱骂的声音等等。这个灾难激化成为大灾难。那段时期过去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审判日，但是我们不可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患难结束了，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仍然有患难，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即为道的缘故，患难仍然在继续。因为真信徒继续遵守、恪守并见证神的话语，由此遭遇患难是可以预料的。我们看到了这节经文里约翰受感说他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时候了。因此这里有一个而且这个词，一个连词，将前面的阐明和这个阐明结合起来，那就意味着约翰在说他不仅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上一同有份，而且他还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知道国度这个词在新约里经常可以找到，这个词在旧约里也可以找到，但是这个词尤其使用在耶稣的许多比喻里。当他解释天国像什么时，然后他赐下各种各样的比喻，这些都是为了解释天国而设计的。圣经在马太福音5章10节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就包括患难，而且义就是主耶稣。你不能将他和他的道分割开来，因此为义或者为基督或者为道都是同义的阐明。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5章10节的末尾部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神在说，你将会受逼迫，我将不会向你隐藏逼迫，我将不会说谎。当然神断不会说谎，他总是告诉我们真理。一方面神在说 好，这里就是我救恩的礼物，这是任何人可以收到的最荣耀奇妙的绝对令人不可思议的礼物。这是在一个永恒的王国，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里的一个永恒的生命与我同在。你将活到永永远远，没有疼痛，没有悲伤。神直接告诉我们这一些，但是他并不是仅仅告诉我们这些，他也并非常在我们眼前隐藏这些事。他说，明那是在将来，当你得救时，天国就开始，这是在你里面，因为那时我们得到新的灵，我们成为那个荣耀国度的公民，而且我们在那国度里与基督一起坐席。我们属于那个国度，那个国度是我们的财产，是我们厚重的遗产。然而那是一件将来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直到我们迎来那辉煌的未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处的目前的这个光景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那就是说，你可能死去，我可能死去，我们中任何人都可能在明天、下周或者下个月死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那时，我们会开始享受那个天国的一些果子，因为我们的灵魂回到了主那里，与主同在。而且我认为，审判日很有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何时我们将会单个的被带入那个国度。即使这段时期持续我们一生的时光，即使会持续50年或者20年，或者还有3年或者2年，不论这段时期可能会持续多久，神都迟延那个奇妙而美丽的天国，这是你们的产业，这是你们的财产，其价值无与伦比，是最为贵重的。这份产业在价值上是其他任何事物相形见拙，没有任何像这份产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你必须从你得救的时候起，你必须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敌对我、敌对神的光的世界。现在你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被牵出。还记得圣经在哥罗西书里说什么了吗？我们将读一下，在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发生在得救的瞬间，你以及神的每一位儿女现在被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主耶稣基督的国里。因此你现在就在那个国度里，你从撒旦王国中出来了，而且因此你被视为这个世界的仇敌，而且世人将会都知道这一点。你可以确信，现在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你将会遭受患难。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种艰难可能十分剧烈，有时这可能会很严重。而且，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等着我们。这可能是压迫、逼迫，取决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何处。我们身在那个国家，法律使基督徒受到什么限制等等。然而神说，这些就是事实。我为你们设计了这些事实或艰难，必定需要你们受苦，你必因为我而受苦。这确实就是背起基督的十字架所描绘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并不是要背起一个悠然自得的花坛，我们却是背起十字架。而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你知道，圣经在腓立比书一章28-30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基督为我们受苦，并且他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工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将身心献为活祭，恳求圣。